Doko.com， 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你好，我是 Yvonne，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五集播客，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今天做客我们播客的嘉宾依然是张国莹 Stacy。Stacy 拥有英国两所顶尖艺术学院，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考陶德艺术学院的双硕士学位。现在作为英文媒体探索中国佛教的专栏作家，同时他还运营着自己的个人公众号宇宙的孩子，和大家分享一些星座和塔罗的故事，也会在今年传递更多文化旅游方面的资讯。另外他还在参与管理一些跨国商业艺术的项目，所以你可以去听一下我们上一集的播客，了解更多 Stacy 的背景和他眼中的当代艺术。在这集播客中， Stacy 将会谈到艺术品究竟是如何定价的，他钟爱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还有如何提高个人的艺术品味。最后他还和我们分享了一下持续学习提高的诀窍。今天提到的所有资讯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所以不用去担心记笔记。同时你也可以在那里注册成为 Doko.com 会员，机遇每时每刻改变垂手可得。 Doko.com 是 doko.com doko.com， 参与我们线下实验课，和我们的播客嘉宾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播客页面上给我或者 Stacy 留言，提出你的建议或问题，我们会回复每一位听众的留言，所以不要忘了自我介绍一下，能听到你的反馈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接下来我们赶快来进入今天的艺术话题。一个艺术家能不能成名吧，能不能真正的就是之后，不管是他生前还是身后，能不能被称为一个家，有可能很多因素是被是受一个时代的影响。你打个比方，马克思对吧？他有用一些马克思就是相关的一些理念创作的一些作品，就是有可能在当下这个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作品，但是有可能过了几十年以后，大家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对的东西，或者说这个东西的价值，就是这个理念的这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价值上去了，然后这个艺术家这个创作这个艺术的人就变成了一个家了，他的东西的价值就上去了。但有可能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创作的东西运气没有那么好，就是他的那个理念他并没有被价值没有上去，没有被大家认可，所以他有可能就没有机会成为这样一个艺术家。
就比如说梵高吧，那他生前的时候他只卖出去一幅画，然后肯定也是很低价卖出去的，然后死后他的作品突然就是好像被大家追捧到不行，他就被大家誉为天才啊，然后他的才华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被全世界的人所了解认可，所以我觉得的确是有这个运气所在吧。而且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优秀的艺术家是很多的，所谓认可这个东西就是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吧，就是说他不仅仅是这个人的艺术的能力，可能更多的是谁在操作这个事情吧，或者是说的确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
其实就像一个创业公司谁投资的对吧，我觉得差不多概念。
你就比如说你之前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价格到底能不能够体现出这个艺术家的才华吗，其实呢我就可以讲一下艺术品的价格一般是怎么来的。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一个艺术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学习背景毕业背景，然后呢那他的价格他大概什么样的年龄，他大概参加过什么样的展览，这个相对来说是有一个系统可以评估出来的。对于那些有天价的作品的艺术家来说的话，他们的艺术特点或者是说他们的才华真的要比其他的那些艺术家要高那么多吗？这个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首先的话你要被画廊所发现，画廊可能就是说他来代理你，帮你去推广，然后带你去参加很多的艺术展。真正定价的话呢还是要到拍卖行来说，因为拍卖行的话它就有很多随机的情况出现，比如说Yvonne Stacy 我们两个都看上了一幅画，本来这幅画它只有10万块钱，但是呢我非要和你抢，最后他以50万的价格成交，那么这个艺术的价格就是变成了50万。 那我们现在说的都是在艺术市场上没有那么大的数字。那你说一幅毕加索，只要你有两个人在竞拍，它就可以挣得很高。如果你其中再有人去操作这件事情的话，那它价格就更高。那为什么要操作毕加索呢？这个就说到了一个就是艺术和商业的一个结合，同时呢也是一个比较无奈的结合。因为现在很多人把艺术品作为一种投资品嘛，你不能跟我说啊，这幅画值两百万，你给我两百万，或者是说我就是拿这幅画我来跟你换两百万，没有人会听你的。那这个时候拍卖行的价格就非常的重要，它会作为一个参考价。如果你有这样的拍卖历史的话，像这样的艺术家，像毕加索这样的时候，他可能他只能再涨，除非是说哪一天艺术市场崩溃了。就是世界上就是最富有的这些人，那他可能就会用毕加索的所有的作品建立起一个金钱系统，就是他这幅画，因为他的作品非常多，那你也要我也要，那大家就把这个市场给建立起来了，那么毕加索的这个价格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我觉得真的很跟那个创业蛮像的，就像现在共享经济摩拜啊和 OFO 啊，一开始就有可能就是风投啊很难给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很新兴的行业，它很可能很难给它定价。但是一旦就是有一两家公司风投投了一家公司，然后这个行业就出现了一个标杆，就出现了一个它这个估值的标杆。
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去特别去崇拜某一些艺术家，因为我并不是说毕加索没有才华，我是很欣赏他的才华的，但是和他有类似才华的人会很多，而且可能价格比他便宜十倍的艺术家不一定就比他差，就是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可能我个人的话还是比较喜欢古代艺术，就是相对来说古代艺术它，你要想了解它的话，你需要很多的其他的知识。很多的古代的艺术品的话，比如说雕塑啊、瓷器啊，甚至是绘画作品，有一些是我们并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的，就是我们可能更单纯的来欣赏它的美丽，或者是说来欣赏它的一个意义啊，或者是说它所代表的一些社会经济文化现象，有一些可能也是我们知道的一些人物他的作品，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能够用一种不能说客观，就是英文当中叫 detached 这种的一个态度去研究欣赏它，就是相对来说会容易一些。我可能更喜欢去安静的看一件作品。
那你有没有最喜欢的艺术家或者艺术作品？
因为我后面是学的佛教艺术嘛，然后我自己也在写这个英文的专栏，然后也走访了很多的地方，不管是国内国外的博物馆呢，还有就是国内的很多的历史遗迹吧。还是佛教艺术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是最能够打动我的。它作为这样的一种视觉的这种形式，它其实和很多我们叫艺术东西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在佛教当中的话，你去不管是画佛像，去画西方净土，然后或者是去塑一尊释迦牟尼像，这个动作本身它就是一个积累功德的过程。真正修行好的佛教的人呢，他并不是说我单独我要给我自己积功德，更多的时候他们做这件事情本身的时候，他们是希望我们整个家族，或者说我们整个村庄，甚至是我们整个国家，他是希望这种功德可以转向给很多很多的人。在佛教当中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说对众生都有帮助嘛，那你可能就是说我在做这样的事情本身，我希望众生在看到了之后都能受到启发，都能够受到解脱。佛教是从最开始它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念头在那边，然后它并不是说我很自私的我要炫耀一下我自己的技能，就是它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东西在里面。佛教艺术对我来说是最感动的吧。
你有没有觉得生活有时就像代办事项加购物清单加愿望清单，一层层的压力和欲望让你压力山大？有一个 APP 能让记录清单这件事变得愉悦轻松，充满希望，它就是 Bear 笔记 APP。听听看 Stacy 如何用 Bear 把同时进行的多个项目工作和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
把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所有的想要做的事情全部都列下来，这个叫所谓的一个 capture 或者是说一个 master list， 就是只要你在脑海中的东西你全部把它写下来，然后呢你再可能进行一个分类，比如说啊，这个部分是和我这个项目有关系的，这个是和这个项目有关系的，那你这是具体的项目来说的，你要给他们有一个deadline， 但是呢你跟每个事情也要有一个优先，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在每一个项目里面呢，你同时也要说啊，这个事情我要今天完成，这个东西我要下个月完成。 大家都有拖延症嘛，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往往会在最重要的项目上面去拖延。但是其实呢，就是你需要改变这个习惯，就是你首先要把东西全部写下来，说今天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我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因为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你可能同样也是要花两个小时，
对，
但是呢基本上它会让你有80%的进步。但是你要是说单独的这种艺术家艺术品的话，因为我看的东西到处旅行啊，我也很有很多很喜欢的，就是比如说马远，南宋时期的一个画家，他在12、13世纪的时候就画过十几幅画，叫水卷图，他就是在描绘水，你知道吗？就是你很难想象啊，这样的一个作品是出自一个中国的艺术家，而且是在12、13世纪的时候，大概是12幅吧，然后每一幅表现了水的不同的形态，然后没有其他任何的景色，当然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个太阳，就叫晓日烘山，然后但是它的水纹啊水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把中国文化当中那种特别浪漫然后特别道教的那种意境就体现出来了。就当时我是在故宫，我当时还是在英国学习，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回到国内来参访嘛，然后我当时看到这组画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惊呆了，我觉得哇，没有想到我们国家的在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因为他们都是像这种宫廷派的画山水的，大家都大同小异，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作品是这样子的。当然也有很多啦，比如说像荷兰的画家有一位叫 Bosch， 然后他大概就是15、16世纪的时候，我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叫 Netherlandish painting 嘛，就那个时期的这种荷兰画家，他们大家都是画宗教题材的，但是他的画里面 The earthly delight of garden， 就是他其实是描绘的是伊甸园，还描绘了地狱，然后中间这幅大的就是一个花园里面的，其实他的整个的描绘的就是有点啊，可能我们就会觉得有点是不是有点色情啊，这种各种裸体啊，然后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他用了很多很多的符号叫 symbolism 嘛，就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完全的理解他到底画的是什么，但是他就是很诡异的一幅画，然后是很繁复的一幅画。我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当大家都画的还是比较板板正正的时候，你突然有一个这样的很奇怪的一个人冒出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天才，他能够和大家做如此不同的事情，就这种精神还有他的这个才华，就是让我非常折服吧。
就是还是有创新的，在他们这个年代来说还是有创新的一些。
对，即使在这个年代也没有人能够做出来，我觉得
现在对艺术关注艺术的人或者是会去看展览的人越来越多，就是艺术方面的展览的人越来越多，就是能给自己的生活啊，给自己的工作啊，能多一些艺术的话，就是你会建议他们从哪里开始？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对艺术感兴趣呢，真的是因为温饱问题解决了，大家有精神追求，就好像现在佛教也慢慢的在流行，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些宗教或者 spirituality 啊，或者大家对于啊做瑜伽呀、做冥想啊，即使是没有宗教背景，但是大家都有这方面的追求。艺术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去多看，因为我们在学艺术史的时候，其实如果你什么艺术品都没有见过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学的。它并不是说可以量化的，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积累当中，它就让你对美有一种判断。当然很多这个时候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也有一些是你很有个性的一些见解，没有捷径可走的。就好像你学一门语言啊，我怎么样才可以把，有很多人就问我啊，怎么样可以把英语学好，我就说你怎么样把中文学好的呢？现在城市里面啊也有很多很好的艺术展啊，我觉得就可以多去看一看，然后多读一读，有一些他们可能介绍写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如果比如说哎，我看到一幅画感觉会特别喜欢，那你可以回来的时候多去查一查这幅画，或者说这个作者这个艺术家他的一些背景，时代的背景，就是慢慢的多去了解一些作品。艺术家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你才会对质量有要求嘛。质量这个东西的话，见得多了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是质量了。有些人所谓的阅人无数之后，他可能情商会特别高，然后就知道什么样的人我应该多跟他去交流，什么样的人我就不要去理他了。然后我相信对于艺术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当你真正能够了解这幅作品他创作的背景，所谓的 context 之后，你才能够更好的欣赏它。当你这个时代或者这个 context 下的作品你见了100幅之后，你立刻就能知道我喜欢的是哪一幅，这幅不好，为什么不好。 但是当然质量也不一定，就是艺术的话它本来也是一个比较复杂，不是说好像有什么公式可以套的吧。你同样比较两件艺术品的时候，有的时候很难评价出来谁好谁坏，因为他们两个也差不多，可能就是从材质上啊或者年代上啊，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有你个人的偏好也可以带进去，你可能会觉得啊，我就是喜欢色彩亮丽一些的，那有的人可能我比较喜欢色彩简单一点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啊，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子的。所以我就特别讨厌时尚界的，比如说今年的流行色是什么，哎，这个东西我觉得要讲起来就没完没了。就是我是相信艺术，在艺术这个范围之内是有质量的，但是呢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比较的，而且除了质量好之外，你还要有，你可以说哎，这件衣服质量也很好呀，但是有的时候你还是要看它，你能够看出它的才华，然后它的原创性就是怎么样子的。你就比如说日本的东西也做得很好呀，你比如他做一个盒子或者是画一幅画，他可以做得比中国的还要精致，但是如果他在最开始做的时候他就是在 copy， 就是在模仿中国的原型的话，那他做得再漂亮我也不会觉得他的艺术价值会有那么高。现在大家对于艺术的关注的话，就是对美的追求还是依然在的，但是呢可能就是因为当代艺术的整个的发展的一个脉络呢，大家都希望做出不同的东西，都希望去挑战过去的一些标准，他可能希望他的这个艺术作品的效果呢是让你就是 shock 你，或者是说来挑战你的一些想法。有很多这种行为艺术啊，这种概念型的艺术啊，很多它并不是说我要做的多美，它是希望让你去思考。我们在讨论美与不美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有一些普世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好不好，有一些东西大家都会，比如说善良大家都会觉得很好，乐于帮助人大家都会觉得很好，但是呢有一些时候可能就是就比较模糊了。你可以说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男生吧，啊，他好像身边的女生很多，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这不是一个美德，他肯定平时喜欢就是到处沾花惹草，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哎，是不是他人也很好呀，就是就是有很多东西是比较模糊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取决于个人的一个喜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艺术其实最害怕的是说我告诉你说啊，一定要是这样跟那个公式，所以可能你不喜欢的，但是因为它被市场认可了，人家本来就是那么贵，所以就是大家也不要把这个价格和它的艺术的价值建立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也不要觉得别人说的美你就一定要说我觉得不好看我不喜欢，就是千万也不要这样子，就是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自己需要摸索和积累的一个过程吧。
即使你不喜欢的东西，这个艺术品即使是你不喜欢的，但是也不要去抨击它，其实就是生活中也是，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即使你不喜欢，但是不代表它就是错的，它的存在是错的，它的存在是不好的，对吧？
对，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那种人云亦云，就是自己也没看着什么东西，觉得哎，我也觉得很喜欢。其实这个就是时尚的一个本质，我感觉。哎，完了，我今天我没朋友了，时尚圈的朋友也没有了。
那最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做到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
其实方法很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定一直要保持一颗好奇心，然后一直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心嘛，就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吧，就是
这个就是 Steve Jobs 说的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对
对，
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谦虚的心，保持一个就是互相学习吧，不要就是就像刚才我们之前聊艺术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说不要你不喜欢的就是不好的，就是没有存在意义的。
获得2017 Apple 设计大奖的 Bear 笔记 App 支持标签管理内容，大大减少了文件管理的操作步骤。一目了然的 Markdown 功能，令人愉悦的自定义排版设置，令人 wow 的新手指南，让 Bear 屡次获得 App Store 推荐笔记应用。立即到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 Bear 的下载链接。
以上是 Dogo.com 第五集播客， Stacy 揭露艺术品是如何定价的，他钟爱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以及如何提高个人艺术品味。下集播客中 iPhone 摄影师 DJ Black 将和我们分享 iPhone 摄影艺术，他的摄影作品曾被 Apple 甄选为 Shot on iPhone 广告系列。这集播客中提到的所有资讯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 你还可以在页面上给 Stacy 或我留言，我们会在下个月的播客中请他来回答。同时你也可以在那儿成为 Dog.com 会员，基于每时每刻改变垂手可得。 Dog.com 是 doko.com doko.com。 记得订阅我们的播客，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喜欢我们的对话，就到播客 APP 上留下你的评论，因为这样能帮助更多像你一样的人发现我们的播客。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